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事情有很多的变化。这是昨天下午我们开会的时候，同工在开会的时候，后来才接到消息说，我们的母堂提议分堂可以在这3天特别来看以斯帖记。哦，本来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彼得前书的，忽然间频道一转啊，我们就转到这个以斯帖记。那我想这个经文。对于弟兄姐妹来说，也许都不太陌生，是因为我们过往，都有过几次哦，就是公演这个以斯帖的舞台剧。那当然，当每一次我们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话还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特别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看到神给教会，特别是我们教会是经历在普尔节的时候来建堂。好的一个教会，那在这一份的恩膏底下，我们要看到以斯帖记是在表达人生的一种的很现实的人生当中所会面对的一种变化，所会面对的一种转化。那在变化跟转化的当中，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蒙福的路？怎么样才能够走到一个是成为反败为胜，而不是那一个看起来开始很威望很好？可是后来却变成是失落的，所以我想透过以斯帖记，哦，我们可以有一些这样的思想。那当然，今天我们要一口气讲3章，那我就会把每一章的重点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给分享出来。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些重点当中来反省我们的一些的生命。当然，刚刚同工 Asher 在分享的时候提到夫妻应当怎样，应当怎样。是了，我想一般夫妻有一般夫妻的互动方式。好，但是如果来到国王跟王后那个又比较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人因为毕竟国王他身为一国之君尤其是当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就说到亚述鲁王，他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哇，你可以想象，从印度直到古时，就是那个非洲的那个整个的版图是何等的大，就是比今天中国的版图还更大。就是而以这样子的一个统管，那特别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有国家的一个这样的庆典邀请各国的就各个省份就是说大老远的各个省份，你可以想象，这个他们波斯所在的大概是现在伊朗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要从印度来的，要从非洲那里来的，所以而当时应该是没有飞机的状态底下，那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很多大概就是骑马车啊，或者骆驼啦之类的。那你可以想象，那个需要长途跋涉，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邀请跟一个宴客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他整个的庆典总共用了180天哦，就是在今天第四节的经文当中，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隆重盛大的宴会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东西是不见得能够所有的安排都可以事先安排好就是说，好像他跟王后要沟通好啊，今晚要怎样，恐怕有很多东西是很突发的。可是，当你作为一个国王，当你面对一个状况跟需要，你的这些来自各省的这些臣仆们，他们要大老远来到这个地方，早已风闻我们的这个波斯国家是多样、多么的荣耀、多么的丰富，包括王后是多么的尊贵那个荣华。那可是这些我们来到了，金银我见到了，财宝我看到了。可是王后还没有机会见到，那所以当下在这个情况底下，那作为国王，难得我的臣仆来到，你可以想象嘛，今天如果我们去一个很尊贵的人的家做客，那做客的时候，那个女主人都一直在忙，没有出现，那你会不会有一个期待？哎，怎么没有见到女主人呢？因为既然来到了，我一定要见一见，一定要认识一下嘛。那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臣仆有这些的要求，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那当下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第一章里面故事的情节所表达的，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宴会的一个很隆重的场合当中， 然后当陈普门到一个点，就看到说很想见一见王后，那国王当然也引以为傲啊，因为皇后的美貌，王后的高贵，就是王的一个的尊荣嘛，所以对王来说，这是何等怎么讲，合情合理，让我的臣仆们来见识，来认识王后。所以对王来说很简单嘛，请王后出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就是这个故事的情节简单的说，就是王后不肯出来，然后国王就很为难了，就下不了台了。而国王身旁本来就有一批的军师，有七个这些的军师，那当国王面对这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当然军师就是常常就是在国王的旁边来出主意的，来告诉国王应当怎么做的。那结果当然就因为这个王后藐视王命，结果就被判入冷宫。那么这也表明了一样事情，说免得后来的人也会看到啊，连王后都可以不听国王的藐视她的丈夫，那其他的臣仆的妻子们不也是可以同样藐视丈夫吗？因为你不是平常人，因为你是个王后，当你越是众人的焦点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会被放大，那你的好就会成为众人的榜样，你的不好也会成为众人的绊倒。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最后王后被打入冷宫。 OK， 从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可以来看到的。你看到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家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一个人所谓奉公守法，我们按章行事，这个叫做明智之举。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规矩的一个的社会当中，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一个家庭里头有家庭的规矩，你不可以说我喜欢回家就回家，我不喜欢回家我就不回家，我喜欢吃我就吃，我不喜欢我就不吃。那家是有规矩的，当然你有需要你可以沟通，你可以表达。那来到社会更加如此，你在工作上职场上一定都有规矩的，你不能说哎，我今天喜欢我就去上班，而明天我不喜欢我就不上班那你自己做老板，你即使自己做老板你还是要有个榜样，不然你的员工哦，今天老板不来那我们也可以放工了。那不是嘛，都有规矩的。来到社会就说到的是一个国家，当然国家也必定有国家的规矩你不能够乱来的不能够说哇，我横起来我拿起一把刀就想要砍人，不行啊，马上就被捉拿了。那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有一个规矩。那这个地方当我们说到在宴客的时候，你会看到从第八节，喝酒有例，不准人勉强喝酒都有规矩的不能说来来来来，你喝你喝，来再喝再喝，不行，我说不要就是不要原来都有规矩的，那就不会乱。规矩的目的就是让东西有秩序事情就不会乱。那所以很显然这个整个的条例都是有的。然后第十二节所说的是，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那这个真的是他自己惹祸上身了，因为王下了这一道命令，而王后竟然说我不来，我才不管呢。那你平时也许在房间里你可以撒娇，但是当来到国家大事，当来到一个大庭广众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可以没有分寸。那么所以就看到这个事情因为不守规矩，所以惹来了祸患。那这个祸患当然最终就带来他自己的亏损当然这个亏损是连带的。你会发现这个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会讲一人做事一人当王后犯错那是王后的事，不是啊，王后犯错就牵涉到国王受影响，国王受影响就国家受影响，国家受影响就看到很多的这些家庭。你想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很渴望说哇，希望有一天我家的女儿可以被召做王后，不见得是这样子啦。因为 你家女儿如果进了王宫以后，可能你从此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啊，美其名是被召入宫，可是这么多人被召入宫，被选中的做皇后，可能真的很有威望。可是不选中的呢，应该不会说啊，那你就回家去，就变成在宫中做仆婢，做这些侍应的，也是从此就没有再见到了。所以你会看见，当这道命令一下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城的人可以说是他们都提心吊胆啊，什么时候会不会来到我们家？我们家的王后，所以我们看我们演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种感觉，就是说哇，大家很渴望，哎呀，我要报名参加，我要报名参加。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是因为要被召，所以那些太监也好，那些侍卫也好，就要去找哇，这个漂亮来抓过来，那个漂亮来抓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去把这些人召聚来。那当中你会看到，从十三、十四节，当这些七个臣宰就献出这些的提议的时候，当来到下面有句话说，按王的常规，其实王都有规矩的。按王的常规，办事必须先列明，必须先询问知列明法的人。原来王不是随便听他们的，原来有一个规矩。当王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有这一些所谓的军师，这些军师熟悉法律，熟悉规矩，熟悉波斯的这些的条例，所以要确认他们的理解，我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按照合宜的规矩。所以你看连王都有规矩，王是按照规矩，按照这些常规然后后来当下了这道命令之后就是十五节，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命，照例应当怎么办他？照例应当怎么办他？意思说那个规矩是什么？当王后不听的时候，我们就要追回那个规矩是什么？原来违抗命令、不听命令是什么？其实他们不是乱说话，他们是有规矩的，是按照规矩，所以最后才得以被判到那种所谓的被打入冷宫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当这个之后，十九节就说到当他们献祭，王若以为美，就这样子写在波斯马代的历中永不更改就是有关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提议了，然后要做这一件事情，也要王的同意，然后就把它列下来，又成为了规矩。现在的法律不是一直在改变吗？昨天也有新的法律了就是这个虽然是好像是一个临时的防疫措施的法律，可是这个法律就会配合需要而改变，一改变就定了，一定了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标准。所以你会发现都是这样子的二十节也都说到说，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重他。那这个很显然也是一个看到有一种秩序，然后不能说这个丈夫很高贵哇，所以我要听他的这个丈夫太卑贱了，所以我不听他的。哎，你发现他有一定的标准就是然后二十一节王与众首领都以米母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王也照着那个话去行。所以有些东西是经过商量，有人提议，有人附议，然后认定了好，那我就照着这个话去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规矩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人生的功课。作为神的选民，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明白神是有规矩的神。神的规矩叫做诫命，神的诫命当中是人生的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遵行真理，神就应许说你按照神的诫命，你就会蒙福胜万民。那如果违反规矩呢？很显然你抵挡的是神。所以当人抵挡神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神的保护，你就会面对人的社会世界的各种的祸患。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考场。人生真的像是一个考场，就是一关一关，我们守不守法，按不按规矩这是从以斯帖记第一章 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首先要通过的人生的考场，我们按不按规矩来做事。那来到第二章，第二章就看到当这事以后就亚述的王的愤怒止息了，那么他就开始想念瓦实提和他所行的。他想念瓦实提，当然他就会想到，哎呀，这是我所爱的王后，这是美丽的王后，这是我所宝贝的。可是他做了什么呢？就会想到他所做的。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所作跟所为，这个就成为了他的一个的人生里头到底是好或者不好，是美名还是恶名，就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啊。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就他的臣仆就献出这个计划，说那倒不如就重新再找一个就另立王后，因为王命如山嘛，就是说说废就废，他就不能够说啊，我当众废了，然后我私下又再收回这句话。所以这个就是王也被规矩，就是当他定下的条规就要按照这个规矩。所以过去的那个既然不能够重来只有后来听取了臣仆们的建议所以就说到他们就开始在国中的各省招去貌美的处女。哇，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省这么大，127省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去到古时那里来招，但是就是说单单从各省当中来招，你就可以想象会招多少的人来成为这个要被选的王后的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故事就转到在从以色列被掳的人当中，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那一个年代就是有被掳的人当中，就是有包括一个叫莫迪改的。 OK， 莫迪改当时带着他的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呢？这个叫以斯帖原本叫哈达莎的这位女子，那他不是莫迪改，不是他的所谓的属灵父亲，是因为有亲属关系。而且这个亲属关系，当我们来看第七节的时候，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莎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后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所以严格来说，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那是跟他什么身份？那个关系岂不是他的堂妹吗？不过是一个小堂妹因为看起来年纪差得蛮大的，就是这个小堂妹。那这个小堂妹到底什么时候出生的，当然没有做交代很显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莫迪改就不只是以堂哥的一个身份，而且因着他的年长他就以一个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是应该说就是他的养父因为他已经脱离那一个，因为那个亲属关系就很奇怪嘛，就是说如果是堂兄妹，可是现在是把他收为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是一个养父的一个身份。然后这个哈大沙也同样的被选中了就是被招入宫。那被招入宫之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的整个情景。哈大沙只是其中一个，后来改名叫以斯帖，也只是其中一个。那在这么多女子的当中，你可以想象，如果要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省份当中来挑选美女，哇，那很显然应该说有很多符合条件的人被招被选的那当这个女子出现的时候，第九节就说到一句话，说西该就是那个管这些女子的那个太监名叫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那为什么以斯帖一出现就会蒙喜悦呢？你发现人怎么会有一些人就是我就特别喜欢你，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特别蒙恩宠呢？很显然这个跟一个人的为人是有关的。你如果说因为他长得比别人美，那我相信 在这么多被选的人当中，应该是说从这千万人当中被挑选出来的，应该说每一个都是十分美丽。如果美要分十分九分八分的话，我相信被选的个个都叫做十分美丽。所以你也十分，你也十分，你也十分，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被恩宠的人呢？那很显然有一个东西是超越外貌的，就是当一个人的形态，一个人的神情，一个人的说话，一个人的表达，生命的本质是 更吸引人的。那很显然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以斯帖的处众的地方，就很显然不是单单凭外貌，如果凭外貌的话跟你平分的人很多，可是为什么你可以特别就得到了恩宠呢？那包括你看第十一节那边，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后事如何。为什么西该就特别去关注，哎，以斯帖 OK 吗？你还好吗？心情如何？怎样？为什么会特别蒙恩宠？那从下面的一个事件，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从第二章里头你会看到，其实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品格，真的是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所以从十三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哦。你可以想象，如果亚哈水鲁王，他可以把他的金银财宝就是展示给他来自各省的这些的官员来看，可见他的财富真的是多到不得了，什么最尊贵的珍珠玛瑙金银财宝，这些他有的是，多的是。那对这一些被选上的佳丽，要去见王之前，圣经这里明明记载说，就是他们可以随意随意的拿，就是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哇，他说，哇，这个珍珠太好了，比我的头还大，你要拿去。这个你哇，这个项链，就是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很多这些佳丽，他说我难得进到王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东西跟拥有这样的东西，可是现在你要的你可以尽管拿。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嫌我的手太少，我巴不得有四只手八只手，因为可以戴到满，可以戴，巴不得有多几个耳朵，可以挂可以戴的都要戴。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人心里头有一种，尤其是对姐妹来说了，姐妹喜欢首饰，应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姐妹应该会嫌得说，哎呀，首饰太多了，哎呀，这金太多了，哎呀，钻石，哎呀，不要了，太多了，我想很少姐妹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一般上就觉得，哎呀，我感觉总是还差了一样嘞，总之还是差一样。那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情况底下，哎，当以斯帖面对这个情景的时候，从第十五节下面说到一句话，就是说他别无所求，就是管理这些女子的太监，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那你要你可以随意拿，我不需要，你觉得怎样就怎样。所以当他别无所求，你会看到这个情景却产生了一个凡看到以斯帖的都喜悦他。那很显然他的生命有那一种不争，你想象如果你跟别人讲，哇，这个很美，我要这个很美，他们内部也会产生纷争。可是如果他是那一种啊，拿去啊，哦，你要你喜欢你拿去啊，就是不争，很显然他就会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今天当一个人的品格如何，其实这是很关键的。那当一个人的品格是有那种属灵的，或者说属神的那种的美善，那种的胸怀，那我相信这是他蒙悦纳 的一个很重要的。那其实以斯帖的品格从他这件事情上可以显露出来，还有从二十节那边，以斯帖照着莫迪盖所嘱咐他的，没有将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盖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那以斯帖当年从年幼，他的义父抚养他照顾他，他听命于义父， OK， 这个可以理解。那如今你已经来到了王宫，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然后义父吩咐过他的，那是否也一定要听呢？这里显出他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他没有改变。你看人的改变是很常识，当环境改变，我贫穷的时候我们共患难没有问题，当我富贵的时候我仍然纪念当年跟你的那个情谊。哇，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品格。就看到他的品格很显然就显出他的不一样。美好的品格胜过一切，就像人生是否得享美名，其实这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就是今天一个人如果说英明一世可是糊涂一时，晚年晚节不保，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常就是很可惜的。就是当一个人如果能够秉持的在神的面前的敬畏，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我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属神的一个品格跟有真理的生命，然后我坚持无论在人面前，在人背后，无论在家里，无论在职场，当我们能够秉持自己的品格的时候，所谓的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你的生命是怎样，我想这就是一个能够持久跟能够有影响力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人生的一场考场，能不能够通得过，其实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主交账，能不能通得过，这是一个考场。好，那我们很快再来到第三章。第三章的我们看到第二章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完美了，就是以斯帖最后被选中做了王后了，那事情应该就很了结了，就是一个奉公守法，按照规矩规规矩矩来生活的，最后蒙了恩宠就成为王后。哎，故事好像可以结束在这里以斯帖嫁给了亚哈水鲁王之后，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The end 故事就结束了，也好像是可以这样子。但是通常现实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现实的人生总是会在好像平静了，其实原来酝酿着另外一个风暴，原来考验是存在的。考验为什么会存在？就是因为恶者是存在，就是因为恶人魔鬼撒旦的存在，恶者的存在就会让恶人要兴风作浪，不会让事情就是这么的平淡。所以就看到第三章故事继续演变下来的时候，就出现了哈曼这个人。那哈曼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黑暗权势的一个代表。那除了圣经说到他是这个所谓的他的亚甲族，从第一节的时候亚甲族的背景，那这个刚可以追溯到旧约的地方，就看到这个族群当年怎么样敌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个敌对的这种的权势，在一个不是听神跟尊神的里面就会出现。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试探，也可以说是一个考验。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好，我想故事的情节简单的说，就会看到当这个哈曼的出现，他就在国法之外，因着他自己是一个高官的一个身份，他自己定立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其实这套标准连国王都没有这样定，可是因为他是高官，就像今天你做老板，国家有一个法律，或者说劳工部有一个劳工的法令，可是当你做老板的时候，你自己在劳工法令之外，你额外的加要加班，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这样安排，要那样安排，其实某一个程度，因为那是你的员工跟你做工，所以变成他需要听你的。但是有些东西很可能是违反了劳工法令的 啊，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个样子的，就像这个哈曼，他订立了他自己的一套标准，结果又强把这套标准加在这个莫迪改的身上，刚好莫迪改以斯帖的义父就碰到了这件事情。那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一个连带的关联，连带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莫迪改他身为犹太人，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碰到了哈曼，而这个哈曼要求他做一些违背他的信仰，违背他的对神的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标准，结果在这件事情上惹了一个麻烦，就陷入了一个这样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当然长话短说，整个事件一路下来的时候，特别来到后面那个地方十三节，就看到最终这个哈曼从王那里套到王的一个的所谓的给他的一个的那个印，给他的意志，让他能够去下令要在他们的那个城当中，各省当中，就是来除灭所有的犹太人，而且是用自签的方式所谓的普尔普尔普林，就是摇签自签，就是选出一个日子，结果就是在亚达耶的十三日就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一举灭绝所以这个是就看到原来人生在看起来很平稳的当中，会平地起风浪，会忽然间起了风暴，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人生就是好像我们很多计划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可是忽然之间起了风暴疫情是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这种风暴，婚礼要改变很多东西计划都要放下，都要改变。那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个事件带给我们的一个反省，就是人生的道路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我们知道恶者的存在，特别是当基督徒，或者我们说我们要奉公守法，我们要有规有矩，我们要有美好的品格，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仇敌，其实恶者会找机会来攻击，特别是属神的人。那故事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代表着魔鬼化身的这个哈曼特别找到机会要对付神的选民所以而且还图谋诡计，他不只是对付一个人，他对付的是要灭绝全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基督徒的人生其实也不断在面对考验真的人生就像一场的考试，过得了关哇，就金榜题名大得荣耀，可是过不了关呢，就会栽跟斗，或者甚至就会死在那里。所以从今天我们看以斯帖这第一第二第三章的里面，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要面对的做一个总结来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考试就是你怎么做选择，你怎么做判断真理中是有规矩的无论是诫命，无论是耶稣所吩咐的，你会发现当中都牵涉到人的一种生命中当有的品格。那么陷阱试探考验当中其实有出路，其实都在乎人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要做判断做选择，我们怎么样能够选真理。今天我们的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每到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思想就像神带领我们过去怎么样经历第一个七年，透过建造教会建立生命，然后第二个七年透过建造圣殿，我们一路在装备跟成长，很多的转化跟提升。然后神竟更是给我们看见未来原来还有一个幕后的命定，那我不敢讲说人生只剩下最后七年，但是也透过上一回那个 George 牧师所告诉我们， 也刚好对应了，就说到这个幕后有一个未来七年是很关键的。那这个关键，那我也觉得似乎也是我们今天领受的。那这个时间要追溯到，我们不是以2021年或者2022年来算，我们是以神的时间表来算。所以如果按照神的时间表来算的话，那我们很显然会看到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面对圣灵一路带领我们走到这个时间，那到底我们未来的路，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今天神在我们这一间教会当中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命定。那在这个旨意跟命定当中，过程一路走来，你会发现规矩，我们能不能够守规矩，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人守着守着就不守了。品格，品格是什么？品格就是在熬炼当中能够选择做对的选择，智慧的选择，合乎真理的选择。可是有一些人很显然就会走着走着就不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规矩当中。再加上最终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方向是几乎说是非常确认的，确定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持守走下去呢？一关一关都是人生的考场，我们能不能够过关斩将的一直往一个神呼召的方向前进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普尔节，圣灵给我们有一种新的看见，新的方向。好，我就分享到这里。